好，从今天开始呢，我给大家介绍《使徒行传》。虽然说这一学期的主日学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因为没办法按照主日学那个一季度13堂课来安排，有的书卷长，有的书卷短，我们会按照圣经书卷继续往下来看。那么今天来看《使徒行传》，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使徒行传》如果用一句话说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开的。他就在讲这个问题，如果用一句话说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遍全球世界的，就是在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使徒行传》这卷书。好，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这张表。读旧约，我会看到说犹太圣经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圣经是有差别的，在排序上、分类上有差别。但是新约圣经呢，因为犹太人没有新约圣经，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圣经排序有两个方法。我们今天拿到的圣经排序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所以经常会给我们带来好多误解，以为我们使徒行传一读完就是罗马书，其实历史上不是这么发生的。历史上实际上的写作时间呢，是按照这个表的右边这部分大概来看的，也就是说好多的保罗书信比这个福音书还要早，比如说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写的是比较晚的，那么约翰福音呢写的非常晚。不要认为说约翰福音很早就写成了，然后再出现使徒行传，历史上不是这么发生的，因为约翰福音写的非常晚，路加福音呢也写的比较晚，那么马可和马太呢写的比较早一点。所以这张表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基本的概括，就是说圣经中我们读的圣经中的排序不是按照世界发生的时间顺序来排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该清楚一下。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使徒行传。那么要看使徒行传呢，必须和路加福音一起来看。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是同一个作者，是写给同一个读者，这两句话大家要看到，是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他不是写给一大堆人，是只写给一个人。那么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呢一共有24章，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如果把这两卷书加起来的话，我们要想想一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用的这个载体可不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圣经纸张哎，我们一本圣经就这么小一点。那时候用的载体最普遍的是那个葡萄纸或者是羊皮纸。也就是说这两卷书如果摞起来的话都要拉好几车才行，那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拿一本书就去了，它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呢这个要花的代价非常的大。你要那时候的人要写这么一卷书，花时间找资料，同时要买那些羊皮纸和那些这些葡萄纸，那要花很多的钱，而且要花很多的精力。所以就是说除了有重大目的的话，否则那时候人是不会写信的，除了有非常重大的目的。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要写这么长的两卷书，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否则的话他会跑到那儿去直接跟他谈多好，为什么要写东西呢？因为花的钱非常的多。所以同一个作者就是路加，那么同一个读者呢就是提阿非罗这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外邦人，路加也不是犹太人，那么提阿非罗也不是犹太人，两个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两卷书呢对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来说是最好读的，因为它是从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它里面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犹太文化，没有太多的犹太俗语，也没有太多的犹太的这些规章制度，它是一个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的书卷，所以读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一点，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一点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路加。路加这个人呢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这个名字呢是希腊文的名字，叫路加。那么他的含义呢就是光亮或者发光的意思，说这个名字呢 look 是发光的意思。他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人，那么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哪个地方呢？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叙利亚境内，就是这个地方。他的职业的时候，他是一个医生，他的医生生涯呢使得他有很好的教育， 而且呢，经常在外面看病的话，他有很好的这个旅游知识，也有地理知识，也有各种旅行过程当中的这些交通工具啊，比如说坐船呀、坐车呀、步行啊，这些东西他都有很好的这个经验。另外他是个医生，所以他就有更多的信息。你比如说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记载了玛利亚什么有胎动啊，或者得什么疾病啊，那你这个就很好理解。那你想想，如果是马太和这个马可两个大老爷们，你怎么知道玛利亚会胎动啊？这个不大可能吧，对吧？一般那时候的女性不会在一个大老爷们面前讲说，哎呦，我胎动了，这个不太现实。但是一个医生呢就会，因为大家在医生面前呢会忠实的告诉他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你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里面记载了大量关于怀孕期间生孩子好多事情，也用了好多的医学名词。你比如说热病，像我们一般人说这个人感冒了发烧，但是医生呢一般不会用发烧来说这个词，因为发烧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概念，不是一个病，他会说热病，这个热病指的就是流感还是感冒，他是医生才会用的，别人不会用的这些词。同时他还用过好多的这个解剖名词，比如说人体的某个部位，像我们平时就是胳膊腿，那医生呢就会用手臂啊，或者大腿啊、小腿啊，他会用一些专用名词来描述，这个你可以在路加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他是个医生，他是非常渊博，可以掌握很多的别人不知道的信息。第四个特征，这个人是个外邦人，所以他精通当时通用的希腊文，所以这本书呢用希腊文写成的，他是非常好的希腊文功底。第五个特征，这个人为什么要写福音书呢？因为他是保罗的同工。我们知道保罗在对外宣教的时候，第一次是他和巴拉巴出去的，那么第二次呢，因为他和巴拉巴分开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在特洛亚这个地方呢招了一个新同工，那么这个同工呢就是路加。那么这个在历史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猜想，为什么路加一个医生会跟着保罗去呢？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因为路加是一个精通希腊文又精通犹太信仰的人，他信了主，这是他的一个原因，他有服侍主的这个心愿。还有第二个原因，也是非常实在的原因。我们知道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呢，保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身体不太好。这个在圣经当中有记载，保罗身体不太好。那么身边带着一个医生，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保障。所以在你会看到保罗的第六个路加的特征呢，就是他是保罗的私人医生。实际上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开始呢，路加就一直陪伴保罗，直到保罗死在罗马，路加从来没有离开过保罗。那么你知道在监狱里面蹲监狱的时候呢，陪在他身边的就是路加这个人。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从路加的角度看呢，这个人和保罗之间有非常深厚的个人友情，也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属灵感情，同时呢又是保罗的私人医生。因为他本身是学医的，保罗身体不好嘛，那你一路上那时候坐船的话会晕船啊，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那么由这个路加在身边就可以保障保罗的健康，这是上帝很好的安排，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读者。读者的名字叫提阿菲罗，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到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那我们一会儿再读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名字叫提阿菲罗。第二个呢，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呢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希腊人名字，这个意思呢就是神所爱的，或者说神的朋友。因为他的这个名字有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好多神学家解释说，这本书呢不是写给一个人，而是用这个人的名字来作为一个代名词，说写给所有神所爱的人。这种说法呢其实不是特别客观，不是特别客观，因为这卷书的确当时是一个收信人，不是一大群人。第二个呢是这个人的出身，这个人的出身是个外邦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有罗马身份的外邦人，他的身份很特别。那么我们知道路加称他为大人，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猜测就出来了，这个人究竟是谁？大概有这么六种猜测。一种猜测认为他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的亲属，那这种可能性呢不是特别大。第二种可能性说是罗马的官员，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第三个推测说他是当时罗马帝国著名的律师。那我们提到律师呢，我们要想想罗马帝国在当时历史当中的统治是相当成功的，也他统治了历史很长的时间，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罗马帝国有非常全备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罗马政府法律制度是非常健全的，任何人犯罪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审查才能定罪，才能处死刑，才能定罪这个处罚。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有很多的律师来为罗马政府这种法律来执行法律和维护法律的律师。所以这个猜测应该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最有可能的这个人的身份。还有一种猜测说他是罗马政府的顾问，这种呢有可能，但可能性也不是太大。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人本身和陆家的关系很好，私交很好，有可能是陆家呢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还有一种说法甚至说他是陆家的主人。那么这种猜测里面都有可能，但是从这个历史事件和所有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教会和信徒们所公认的，应该说陆家所写的这位读者提阿菲罗最有可能的身份就是当时的辩护律师，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的审判官。但是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说是更贴切实际一点，因为审判官呢一般人不太容易接触到他，但是律师呢是一般人可以雇得起的，所以这种是律师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我们暂且这样把它放下，所以对这个人有一个了解。那么这两卷书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个其实和这个前面的这一段推测是有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的路加福音大概是在58年左右，是56到58这个期间写成的，那么地点呢是该萨利亚。那么使徒行传呢大概是在61到62年这个时候写成的，那么写作的地点呢是在罗马。那么这个呢就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背景有关系，为什么他在这两个时段要写一封信给提阿菲罗呢，而且要在该萨利亚来写呢？我们要看看使徒行传的历史。我们知道当使徒行传记载到保罗被囚的时候，在罗马，在这个该萨利亚，也就是罗马派驻犹太地巴勒斯坦的统治区，也就是该萨利亚被关了两年。那么这两年当中保罗没有去宣教，他在监狱里面。那么路加呢也就在保罗的身边，也没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两年是最好的写作时间，也是有时间可以写作的。那么因为保罗已经被捕，在这个该萨利亚囚禁着，那么囚禁状态下如何能够为保罗辩护呢？谁能够为保罗提供一份最全备的辩护书呢？最有可能的人就是这个路加。那么路加本身是一个医生，所以他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他可能就认识这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律师叫提阿菲罗，所以他这律师提供一份非常全备的保罗的辩护文件，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说这份辩护文件是真实的话，那么保罗因为这份辩护文件呢就会得到罗马政府的释放。那我们事实上后来也知道保罗在该萨利亚关了两年以后呢，因为他提出要上诉罗马，就被带到罗马去。那么到罗马以后呢，又被关了两年，这两年呢正好就是公元的61、62年，也就是保罗在罗马被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路加陪在他的身边，那么路加又有两年的时间来为保罗写第二份辩护书。哎，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清楚了，要问一下，保罗在犹太，也就是撒玛利亚被捕的时候，是因为犹太人在告他，告他的理由呢，说这个人传一种新的宗教， 和我们的犹太宗教是违背的，他背叛犹太信仰，再传一个新的宗教。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呢，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焦点在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加记载的福音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不是保罗兴起的，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是犹太教的事儿，不是罗马帝国的事儿。所以他这个辩护呢，你就知道说，不是因为保罗犯了什么错误，是因为犹太人错了，错怪他了。所以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第二封书信为啥要写使徒行传呢？我们知道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那么告他的状是什么呢？说这个人有反于罗马律法，他要自称为王，说宣布一个称王的人来代替罗马政府。所以呢，就又有一份辩护书要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实际上不是违背罗马律法的，他没有自称为王，耶稣也没有自称为王。所以你能看到这两卷辩护书的目的不一样，所以写的东西不一样。那么56到58年呢，他主要记载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在犹大开始的，是以色列人开始的，不是罗马政府开始的。那么第二卷呢，使徒行传61到62年呢，说这福音在罗马帝国被传开，不是因为保罗怎么样，是因为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要传到罗马帝国。所以我们从这一卷里面大概可以看到最有可能的这两卷书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和写作的目的。好，我们下面来具体的看一下他的写作目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写作目的呢，看路加福音呢是最容易懂的，因为路加福音在他的第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这两卷书。我们先看看路加福音，他说提拉菲罗大人呢，有好些人起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们既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这句话就是说，路加本身就告诉这个读者提阿菲罗，他说我写这一片大长篇大流是什么目的？他要目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按照每一件事情详细核实以后，然后写给你。我们如果一个人想为律师提供一份证据，这个辩护的话，你会怎么写？你会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一个一个考察完以后，然后呈给法律师，律师一看说，哎，这事是真的，是不是这样更合理啊？这就是路加这么写作的目的。所以他这份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怎么出生的，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侍奉了哪些事情，他是怎么死的，他后来又怎么复活了。这个事件的路加福音记载的是非常完整的一部耶稣生平。那么你从这部耶稣生平里面看完以后，你觉得这耶稣生平和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吗？没关系。那罗马帝国为什么要抓你呢？没道理，对吧？所以你一看完以后，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罗马政府抓你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是对律师来说是非常好的证据。所以这一部福音书呢，实际上是完整的记载了当时耶稣的生平，他就是要告诉读者，这个福音不是保罗开始的，是由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的。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他的使徒行传。他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写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么这一部分讲他使徒行传为什么要写的目的呢？他说这个和前面那一卷书是前后书，也就是说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这是相关的。前面的记载呢，基督的开头，我现在要给你记载的事呢，是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一直到今天他所传讲神国事情的东西。 那么这一部书信里面呢，记载了耶稣的升天，记载了圣经的降临，记载了福音是如何传播的，也记载了保罗的宣教旅程，同时记载了保罗的入狱，在耶路撒冷和在这个撒玛利亚和罗马两次入狱的故事。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实际上是一部非常不完整的使徒行传。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里面没有记载所有的使徒，它重点记载了彼得和保罗这两个人，其他的使徒它基本上没有太多记载，所以它是一部非常不完整的使徒行传。为什么不完整呢？原因很简单，作者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每个使徒做了什么，他要向律师证明传这个福音的保罗无罪，他的目的在这儿。所以他的重点是说，你看看这福音在耶路撒冷传播的时候是大弟子彼得传的，他说你看这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保罗传的，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和罗马的法律有关系吗？没关系，他不违反罗马法律，所以为什么要抓保罗呢？没有道理吧。所以你读完之后是不是得到这么个结论？所以你就知道这两封信其实作为辩护书信的话非常非常有道理，我们一读就明白。这也就是作者为什么没有把每一个使徒都写在里面，而只写了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保罗那个彼得和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的保罗，只写了这两个人。那么这两人就告诉我们这福音是如何传开的，以罗马律法并不违背，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目的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有目的里面呢有好多的猜测，究竟作者为什么要给一个人长篇大论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呢？有这么几个猜测。第一个猜测说是提阿菲罗呢是罗马帝国里面这个上流社会有名望的一个人，他也是个慕道者，所以呢作者这个路加呢是想给这个人传福音有用的。那这个从这个信件本身看，有人说你看他在信主之前称他提阿菲罗大人呢，那么讲福音呢，福音他信了，信了以后跟他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说直呼其名，就不再称他为大人，也为成为弟兄了。这个讲法呢有点切切，有一点牵强的很。为啥呢？如果一个人想给另一个人传福音的话，通过写这么长的书信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金钱的事情。如果说路加专门买一张船票到这个提阿菲罗那儿和他坐下来包一个旅店谈个三天三夜都花不了这么多钱，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给一个人传福音？这个是从理论上实践当中都行不通，所以这种解释呢不太站得住脚。比如说路加确实不是为了给提阿菲罗一个人传福音一定要长篇大论，这个不符合历史，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为一个人传福音而这样做的。保罗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所以这个书信是为大面积的人服务的，不是为一个人服务的。那么这个从理论上呢不太符合常规，实践当中呢也不是非常可行的一个做法。那么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路加呢只是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做一个总结，那么这个人叫提阿菲罗呢实际上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只是一个人的代称，说神所爱的人的一种代称，就是用这个人的名字来代替所有深爱的人，所以来总结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路加福音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产生是如何起源的，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从这个角度看呢倒蛮是会有一点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医生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花这么长多的钱财去总结这部福音呢？他的目的干嘛呢？是想出名吗？是想赚钱吗？你会发现路加既没有在历史上出名，也没有因此而赚到钱，那么这个符合当事人的心态吗？和这个实际行为吗？也不符合。没有一个人没有原因的去做赔本的买卖，对吧？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他本身是个医生，他是非常忙碌的，他不是说游手好闲没有事做的， 所以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是很大。还有一种认为说，提阿菲罗是罗马政府的官员，所以呢路加呢想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故事呢整理成一卷书，然后把这卷书呢发表出来，作为像我们今天人一样想发表一份著作似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完全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我们今天的人凭职称要发表论文，没论文凭不了职称。路加那个年代没这个说法，你有本事行医能看好病，所有人都尊重你，你没本事发表什么作品都没人看，对吧？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完全是现代人的思维模式来这么推测，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另外就是说，要发表一篇作品一定要写给一个罗马官员吗？也不见得。罗马官员当时，罗马政府在当时来说，他的有很大的自由权，就是发表作品包括这个刑事政治管理有非常大的自由权。罗马政府并不是说没有自由的，有很大的自由权，所以从理论上讲不太可能这么做。那么只好就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位提阿菲罗呢是当时的一名有名的律师，而保罗被囚的在这个当时的撒玛利亚和罗马这两次被囚禁的时候呢，需要一位辩护律师来为他辩护。那么这位辩护律师呢，谁给他提供资料呢？那么当时熟知保罗行径和言行的人就是陪在他身边的这个路加。所以这个是当时可能最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讲法，也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教会和这个学者所公认的一种说法。路加就充当了为保罗提供辩护资料的人，所以这个年代是相符的。也就是说路加第一次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58年左右，那时候保罗被囚在撒玛利亚。那么保罗不宣教了，被囚起来了，有两年的时间是空闲的，那么路加呢就有时间去准备资料，去给他提供这个辩护书。这个辩护书不能用钱来算，对吧？也就是说作为要为保罗辩护花多少钱，路加都会去值得去做。所以这样不是一个金钱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第一封信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在耶路撒冷产生的，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彰显，是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呢不是保罗所创造的，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是犹太教的传承，是犹太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耶稣的好多神迹奇事都得到了旧约的印证，犹太人给他见证过，罗马人给他见证过，他复活以后自己也见证过。所以当你读完这个路加福音以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太人告保罗的事，说他在传一个犹太信仰相违背的东西，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路加福音看完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犹大而出，是犹太人旧约的延续，不是一个新宗教，不是一个新信仰，并不违背犹太圣经和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犹太律法。所以你们现在能够看到，如果这样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路加写的非常非常的精辟，你读完以后能够为保罗开脱。所以保罗在撒玛利亚这个该撒利亚被掳的这两年里面呢，其实并没有判刑，因为这个犹太人在告他，而罗马政府呢又找不到他的罪行，所以呢一直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关了两年，并没有释放也没有定罪。这就说明路加的写的路加福音呢在当时是起作用的，也就罗马政府没有任何根据来定他死罪。那么保罗这个问题做的有一个解决办法呢，怎么解决呢？保罗说，那我要上告罗马，所以要把保罗带到当时的统治这个罗马政府的首府所在地，到罗马去，我要到罗马去评判，最高法院去评判。于是呢就把保罗呢从该撒利亚坐船呢带到罗马去，这就是保罗的第四次旅行。那到罗马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天子脚下了嘛。那么这时候又需要一份 重要的辩护律师的辩护信来为保罗辩护。那么这时候辩护什么呢？和前面的辩护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次是犹太人告他，说他传一个非犹太信仰所传承的宗教。那么第二次的不是告的这个，第二次告的是说保罗的宣教是不是违背罗马律法，他告这个东西。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传播不是保罗的个人行为，他这个写的重点讲的不是这个，他说福音并不是保罗个人所传开的，而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圣灵行传，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某一个人想传一个什么就可以传得开的，这是上帝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他就有使徒的使命，有保罗的使命，最后呢，这些人怎么归向基督，怎么呢，这些人在传教过程当中如何维护当时的罗马律法。所以读完使徒行传以后，你会拿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保罗所做的和当时的罗马律法没有任何违背相关性，没这个关系。那么你作为一个律师，你看到这儿你就感到，那为什么要抓保罗呢？释放呗，没理由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最后被释放，释放以后呢，他的最后第二次被捕的时候才被罗马政府杀掉。所以从这个目的看的话，应该说这两封书信非常贴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写作时间和地点都和保罗的宣教历史是完全吻合的，这个解释应该是最可靠的一种解释。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使徒行传的大概内容。我们要看一下这张表格，大概就告诉我们使徒行传里面福音是怎么传开的。那么这个路加在写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在第八节里面，第一章的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怎么传播的。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个话是谁说的呢？神给保罗说的。所以路加把这个话写下来，又是说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是从圣灵开始，圣灵给了这些人能力，从哪地方呢？从耶路撒冷，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集中地，圣殿所在地，到北边上来就是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从撒玛利亚上来以后呢，就是外邦人一直传到罗马帝国，直到地极。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地极不在罗马，对吧？那个年代地极就在罗马，因为全世界罗马是最繁荣的，世界的文化、政治、经济、宗教中心，传到罗马就传到地极了。所以使徒行传描述的就是这个过程。那我们看到，如果要把使徒行传从整个内容上来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三大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福音在耶路撒冷。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使徒路加就记载了福音在耶路撒冷是怎样传开的，怎样去传播的。那么这里面他没有记载太多的人，记载了两个人，一个是使徒这个门徒保彼得，第二个是当时的执事斯提凡，他就记载了这么两个人。那我们说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的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路加特别记载了彼得的这一段，因为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一共路加记载了四次圣灵的降临，这是第一次降在耶路撒冷。说那时候这个地方讲说这个圣灵降下来，彼得犹豫的能力是什么，说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呢，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了、啊、这说话呢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我们有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与米索波大米地区的人，有犹太人，有加波多加人，有本都人，有亚西亚人，有佛吕加人，有庞菲利亚、埃及人，并靠近古利奈和吕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当中，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敬犹太教的人，有格里底和亚拉波的人，都听见他们说我们的相谈，讲神的大作为。路加特意记载了第一次圣灵降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地方说彼得说起了方言，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方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在上面讲话，讲一种声音，就像我现在说话，我用的是山北口音，你们上海人听到的我说的是上海话，你们北京人听到我说的是北京话，你们湖南人听到我说的是长沙话，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圣灵工作的这个方言。所以不是说彼得讲了每一种语言，而是彼得用他自己的话讲话，你们听到的话是你们自己的话，这就是第一次圣灵降下的工作。所以让彼得把所有基督耶稣的福音在这做了一次演讲。我们知道这一次演讲完了以后呢，有好多人就因此信主了。这就是圣灵第一次降临在耶路撒冷。他记载的主要人物是这个彼得，那么第二个人物是斯提凡。斯提凡的时候，他由耶路撒冷的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我们知道当时出了一点问题，就教会里面的使徒忙着传福音的，然后就把这些孤儿寡妇啊这些饮食问题给放下来了。那么大家就提意见，于是呢教会就选了一大批的执事来照顾这些人，其中一个就是斯提凡。那么这个执事呢，除了照顾这些人以外，他也讲道。斯提凡讲了一篇道以后呢，这篇道讲完，犹太人非常愤怒，就把斯提凡用石头打死。所以整个一到七章，路加就记载了这么点儿。这个内容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从天而降，是神的工作，不是保罗的，对吧？福音产生的时候没保罗哎，这时候没有保罗。而且他说，这福音产生以后来的最大的障碍，不是罗马政府，而是犹太人。杀死斯提凡的不是罗马官兵，是犹太人。这是第一个片段。那么内容的第二部分是从第八到第十二章。这一部分的内容呢，主要记载了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外面走的时候，到了哪呢？到了犹大和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这几章里面呢，记载的主要人物是有腓力、彼得和雅各，主要记载了这三个人。那么使徒在耶路撒冷聆听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二次圣灵降在犹太全地。那么到这儿传福音的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腓力。腓力是执事里面的一个，就是当时选司提反的时候一起选出来的一个执事。他从耶路撒冷出来到撒玛利亚去，第一个传福音的往外面传的就是腓力。那么腓力传完福音了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了彼得和雅各去，去了以后按手在这个地方的门徒身上，他们就得到了圣灵。这是第二次记载圣灵降临。那么路加记载的第三个重要的故事就是彼得。我们知道一个福音要传出去，必须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要解决耶路撒冷当时的总教，就是宗教领袖里面，他们要认同这个福音可以传出去，对吧？那么当时的头是谁啊？彼得。那么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人可以有能力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那个啥《与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下面两个重点：一个解决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问题，彼得；第二个预备传福音的人，就是保罗。所以下面开始他预备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个犹太人啊，犹太人的脑子里面就在想，我这犹太人的福音怎么可以传给外邦人呢？不可以，他不会往外邦传的。所以上帝要改变彼得的想法， 这个做法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面，有一个人叫哥尼流，这个人是一个近前的罗马人。那么彼得还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这个我在读圣经里讲的是故事啊，就哥尼流是一个近前的人，他家里面正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呢，神派一个使者跟他说，他说彼得在约帕，你派人到约帕去找他，找到他家里来吧。那么哥尼流就派了一个人去把彼得从约帕招到哥尼流家里来，这就是下面这段经文。彼得来到哥尼流家里的时候说，正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借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洗礼呢？这就是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一个神迹，神要耶稣的灵，上帝要让彼得知道，这福音不是广给犹太人的，要传给外邦去。所以彼得看完以后是怎么想呢？他说，神已经把圣灵降给他们了，我是谁啊？我能阻挡神吗？所以彼得在这儿为哥尼流一家人施洗，最后哥尼流一家人全部因此得救了。那么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彼得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开了耶路撒冷的第一次关于福音传播的宗教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面呢，彼得就把他在哥尼流这个地区所遇到的事儿给当时耶路撒冷的全部使徒讲了一遍，讲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彼得就说，神的灵已经降到外邦人身上，那么他们和我们一样统领了基督的祝福。彼得讲了一句话说，我是谁可以阻碍神的工作呢？所以这个神迹实际上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去，耶路撒冷的人已经思想工作已经做通了，彼得的思想工作已经做通了，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使徒行传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这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部分，13到28章，大概是将近一半还多的篇幅。这个篇幅呢，主要记载的人物就一个，保罗。他记载了保罗的一二三次宣教，和保罗第四次从耶路撒冷被带到罗马的四次旅行。所以这篇幅就记一个人，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工作的奇妙。他要让这福音的领袖们，彼得知道这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他同时预备了一个人可以把这福音传到外邦去，就是保罗。一个彼得，一个保罗，就把使徒行传所有的工作全部搞定了。那么这也就是说，记载了第四次圣灵降在外邦，这次发生在哪呢？发生在以弗所。说亚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的一带地方，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12个人。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四次记载圣灵降在外邦人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使徒行传的焦点是耶路撒冷有一次圣灵降下，犹太全地有一次圣灵降下，撒玛利亚有一次圣灵降下，传到地极有一次圣灵降下，四次圣灵降下来，把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罗马就传出去了。所以你在看完以后，你觉得这福音和保罗有关系吗？没关系。这福音违反罗马律法吗？不违反。 所以这是一卷非常完整的辩护书，说保罗无罪，保罗本身是没有罪的，这就是它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部分放到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要告诉我们的最核心的信息就是那一句话，这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在圣灵的工作下传的，从圣城到圣地到中东到罗马，这福音就传开了。所以这福音传开的途径非常简单，传播的动力不是某个人，是圣灵，传播的条件不是这些人想去，而是因为各种逼迫逼得他们非去不可，这就是福音如何传开的。那么这样被传开的一卷福音，就是让人们得救的福音，和保罗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和罗马的法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将成为保罗最佳的一份无罪认证的这个律师辩护书。所以这样理解这个使徒行传呢，我们就非常容易读明白使徒行传对未来产生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作者要花这么多精力给一个人长篇大论的写一份书信，目的非常清楚。那我们今天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要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去读，如果说使徒行传读不明白的话，后面的保罗书信非常难读明白，因为使徒行传就类似于旧约的创世纪，你如果创世纪里面的人物啥不熟悉，那么整个旧约的话都读不明白，如果使徒行传读不明白，那么后面保罗书信就很难明白，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会提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这个时候在哪呢，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所以你能够读懂后面的这个新约圣经。所以这卷书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会稍微给大家放慢一点脚步来看一看使徒行传当中这个福音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传开的，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内容大概就介绍这么多，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那么晚上呢我会把课程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同时呢也会放到 YouTube 上去。